好，今天讲这个属灵运动史啊，我们讲到第二讲逼迫时期。讲到逼迫的时期之前呢，我们先想到逼迫的最后的结果哈，是
福音传开，
福音传开了哈，福音传开要不要付代价？
要，殉道，
殉道啊！什么叫殉道？什么叫殉道？
为福音而死，
为福音而死啊！如果你没有死的话呢，你就不算殉道，是，所以非死不可了。啊，我们叫做殉道，对不对？我们叫殉道。天主教的话，他们不叫殉道，他们叫做致命殉道者，我们叫殉道者，他们叫致命者。那其他也有嘛？哈，共产主义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为着主义而牺牲生命的？这个叫什么？我们三民主义有先烈、烈士、烈士，对，起义来归烈士啊。所以，就如果你付上生命代价，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我们看教会历史的前三个世纪啊，如果你看到前三个世纪，其实都是啊，都是一个逼迫的时代啊。那这里面有个特色，就是说这里充满很多的殉道者。那殉道的意思就是你要为着福音啊，为着信仰而牺牲生命啊。那牺牲生命其实不只是你讲到身体上的牺牲啊。那所以它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红色殉道啊，红色殉道就是血啊，流血啊。另外一种就白色殉道啊，白色殉道是什么？禁欲哈，吃的都是哎呀，是营养不良，脸色苍白，叫白色殉道，这样子。也不是了哈，就是分成红色殉道的意思就是你牺牲你的心生命哈，白色殉道的意思就是你是向着己死哈，你是向着自己死。那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是为主来牺牲自己的放下自己的生命哈，舍己的意思哈。那我们想到这个殉道，我们先想这个字的意思哈。英文大家知道英文的殉道怎么讲吗？
Martyr
哈，英文的殉道的意思是源于希腊文啊，希腊文有个叫做 Martus 啊 ，Martus 的意思就是见证人。你记不记得耶稣要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什么？啊，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啊，就是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然后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然后呢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见证这个字啊，跟我们在英文所用的这个殉道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意思。所以表示说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意思，你就是要预备怎么样？预备殉道啊。这个字有没有太强烈了？不会哦，哇，你们都很勇敢。其实圣经上讲到见证人啊，第一个讲到见证人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谁？司提反啊，司提反，保罗讲到司提反的时候提到他是什么？他是你的见证人哈。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见证人哈，我们先常常讲到见证，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还有一个教派叫耶和华见证人会嘛，所以我们把见证这个东西啊，哎，觉得是很普遍的。可是你想了哈，要为主做见证啊，不是只是说说讲讲而已啊，更重要的是你要殉道啊，因为真正就是为主的时候，是你向着自己是死的哈，让主的生命可以在你里面彰显出来。我们看是使徒行传的第22章第20节啊，第20节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哈。讲到这个我们先看18节哈、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直言，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人不能接受哈，不接受。讲到在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不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那后来保罗就说哈，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什么？你的见证人啊，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在他旁边欢喜。所以想到司提反，他是第一个为着信仰啊，为着我们的教会啊，而牺牲为主殉道的这位啊，保罗讲他是一个见证人啊。 所以圣经上讲到见证人是讲到这里哈。另外一个哈，我们来看启示录，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些逼迫的情形啊，可是到后面那个逼迫就越来越强啊。启示录是这个约翰写的啊，约翰写的时候他教会已经经历过几次的大逼迫啊，前面有一个尼禄皇帝的逼迫，那约翰时期他所经历的是多米田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13节哈，13节讲到你要写信，第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啊，然后第13节讲，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之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哈。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这边看到有见证人叫安提帕的，对吧？坚守主的名啊，就是遭遇到各样的逼迫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持守主的道啊，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要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九节啊，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讲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你祭坛之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哈，为做见证而被杀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啊，在当时讲到见证的时候，就是要付出代价啊，被杀流血，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个见证这个意思当作殉道，啊，那些殉道者啊，其实他们就是主的见证人，见证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为主舍命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殉道这个意思先了解一下啊，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重要的是让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但这个东西哈，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条件是什么？一定是靠着圣灵嘛。啊，耶稣说你们现在没有办法为我做见证，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为什么见证需要靠着圣灵啊？第约翰福音的第15章啊。约翰福音的第15章，圣灵来目的是什么？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啊！你看到第15章，哈，15章第26节，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啊！见证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那位救主，然后呢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啊，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没有错啊，但是必须是靠着圣灵啊，因为圣灵他就是只有他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啊。还有一个哈，我们平常讲到圣灵，我们讲到他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啊，证人啊，安慰者啊 ，Paracletos， comforter 哈 ，comforter 的意思是帮助你的、安慰你的啊。还有 Paracletos 的意思，在你的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啊。你在法庭上谁能够帮助你？你需不需要人家帮助？
需要
哈，就是那个辩护律师啊 ，Paracletos 或者翻译成中保，其实它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哈。法律
可不可以写一下
Paracletos？
Paracletos
好，讲义上面有啊。他就是在你的旁边帮助 ，para 的意思就在旁边 ，kletos 在你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做见证哈、啊，并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做见证。你们有如果有一天被带到法庭去，你要做证有吗？你们看到，在如果没有去过法庭，也看过电视剧嘛啊，你要去做证人，做证人之前你要怎么样？宣誓干嘛？表示你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真的。如果你讲错的，你讲的是不是真实的话呢？你就怎么样？有没有犯法？你就有罪了，你就做伪证，对吗？做伪证罪是不行的哈。所以证人，你不是随便讲话啊。所以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也是一样哈。我们要讲的话是很真实的话，对。所以这个证人哈，在希腊的哈，在希腊那个法庭上说话的那个哈。做见证的那个也是一样啊，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讲见证啊，而是真的是必须要有 要你要为你所讲出来的话哈，为你所讲出来的话你要负责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可以讲啊，而是你甚至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我们看这个上面的讲义哈，在法庭上哈，见证人必须是成年的男性啊，他们呢当时有规定啊，小孩子可不可以做见证？小孩子不行啊，然后呢，他绝不能够引用道听途说的证据。每一位见证人都受到对方严谨的考验。哎，你讲的话到底是对是不对哈？他会这样子一直质疑你哈，发现你讲的话哦，最后发现是真的是对的哈。然后要求见证人本身要忠于自己的见证，甚至愿意为自己所说的，哈，并且为着真理啊舍命。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啊，所以你要做一个见证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做啊，所以你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完全啊，要付上代价。然后呢，见证人本身也要存忍耐的心，有时候会面临无理的攻击跟逼迫嘛，常常啊，那见证人在台上讲一些见证的话啊，因为在控诉那个被告，那被告的辩护律师他要攻击你啊，攻击你让陪审团哈发现说你讲的话是不对的，所以他也不断的攻击你，甚至是质疑你的这个人的操守啊，哈，甚至把你过去的事情把它抖出来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案子啊，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看那个美国哈，美国以前有几个著名的案件，辛普森案件你知道吗？啊，辛普森案件他找了几个证人哈，本来就是要定他有罪的哈，可是他那个律师很厉害，就讲到说你这个证人有问题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哈，因为你犯了偏见，你是对黑人哈有一个偏见的一些想法，所以到最后的话就说，陪审团法官就不采信你这证人的话，法官不采信你证人的话，所以这个被告哎就比较安全，好，所以你看到这证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因为你证人所讲出来的话，你必须是。要很真实的啊，那才能够在法庭上得到认可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哈，门徒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因为我们要做见证是靠着圣灵做见证啊，我们必须要从圣灵那边哈去领受话语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另外一个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哈。耶稣说哈，我差你们出去哈，如同羊进入狼群，第十六节哈，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哈，驯良像鸽子。然后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到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什么？做见证啊！做见证，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办呢？啊，他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怎么样？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啊，所以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做见证，对。但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说出来的话真是一个诚实真实的见证啊。所以在初代早期教会那些见证人啊，就是这样子啊。后来他们为着真理的缘故，为真道的缘故，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些人，我们就把他称为他是一个殉道者，就是为主做见证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当这个门徒哈，从天上得到那个能力之后哈，他们就可以出去哈，为主做见证。原来这些像彼得他们哈，是很软弱，是很胆怯的。可是他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呢，就不一样啊，他就大胆的来为主做见证，甚至最后哈，是为主殉道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要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是要靠着圣灵啊，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啊。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你如果要为主做见证哈，这个东西是一个不是一个强迫的啊，被逼的为主做见证是必须甘心的哈。所以殉道者乃是背起自己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哈。所以你看到哈，需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意志，自由意志？需要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讲说，哎，反正很多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啊，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必须我们要自己甘心哈，做见证也是一样，是甘心做见证；殉道也是一样，舍命啊，舍己也是一样，是甘心的啊。所以并不是说神强迫我们做这个事情，必须是甘心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啊，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啊，我来的是乃是照着你的旨意行啊。”然后耶稣也讲说：“没有人夺我自己的生命哈，是我自己甘心舍的。”所以，如果是要做耶稣基督见证的，你是一定是要甘心啊，甘心乐意接受一切的后果啊。那有时候我们也要灵巧，灵巧一点，对不对？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在初代教会哈，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见证哈，把殉道太过高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想去殉道啊，每个人都很想去殉道的话，那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意思给搞错了啊。还有一个哈，就是你看到殉道者哈，每一个人成为殉道者，他有一个看不出来的能力在那边哈。我们看到这个哈，这个图画，你们看到这个图画想看到什么？
但以理，
但以理，这不是但以理哈，这是在罗马哈，罗马时代、帝国时代，那些人受逼迫呢，这个狮子出来干嘛？是呀，这一只狮子出来，后面还有老虎、狮子在跟着嘛。狮子出来了，然后这边有一群人，外面是一个什么看台，对，所以这是在一个竞技场上看到的一个情景哈。然后这群人干嘛？等着要被吃掉的哈，被吃掉的。所以这群人他们就哇很害怕，对，很害怕。可是他们有没有很紧张？他们有，他们聚在一起干嘛？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哈。这个人可能是主教哈，主教就带领他们，他们围在主教的周围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初代教会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你如果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你如果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哈，船要沉了，然后呢，马上就要死了哈，你害不害怕？铁达尼号那个故事啊，上礼拜讲过了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图画啊，讲到殉道的时候，你看，狮子出来了哈，这群人要被咬死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看到天使哈，或者讲到神的荣耀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哎，他们里面有个平静，有个平安，有个确据，有个把握，他们里面就不再害怕啊，他们愿意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生命哈。所以你每个殉道者要死并不是那么容易哈，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可以。所以为什么讲到殉道者有一个超凡的能力哈？殉道者的特征是他们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在历史上常常记载这样的事情哈，就是那些要被杀的人有被绑在火里面哈，要烧死的时候，哎，奇怪，他们里面怎么不害怕？啊，那些要被狮子咬死的人哈，他们里面怎么那么平静？所以那些台上的人看了也觉得很奇怪啊。本来他们是期待说这些人会吓得要命跑啊、哭叫啊、喊啊，然后那些人很喜欢血腥的场面，看了就很兴奋这样。可是发现这些人都很平静，哎，他们就自己会问说，为什么这些人面临死亡的时候还不害怕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超凡的能力哈，可以去面对死亡跟痛苦哦。好像他们的灵魂跟肉身上的痛苦毫无关系，然后他们在苦难中是完全被神改变，就好像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啊，我们看斯提凡殉道的情景就这样，他的脸，他被圣灵充满哈，脸上就像天使一样，然后他里面没有怨恨、苦毒，也没有害怕哈，里面所出来的话都是一个带着这个恩惠的话哈。还有一个叫做波利甲，在殉道之前的时候对处死他的人说哈，哎，为什么单言呢？啊，做你当做的吧，哈。所以四周围看他那种蛮有恩典、勇气跟喜乐的面孔，哈，所以他们就会说，哇，很奇怪，他们身上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些见证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见证人，是因为他们靠着圣灵所给他们的力量，哈。然后另外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翻过来看，哈，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前三个世纪是一个逼迫的时期啊，那主要我们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啊。如果把它细分的话，有人把它分成十大逼迫，就大概有十个罗马皇帝的那个年代啊，他们就施行的逼迫。不是每一个罗马皇帝都对基督徒施行逼迫啊，是有一些啊。 那如果我们分成好，我们分成初期的逼迫好了啊。第一个初期的最早最早的逼迫是从尼禄皇帝啊，大家知道尼禄皇帝啊，那个他烧罗马城的那个啊。
有一
个
片子叫什么片
啊？有一部片子叫《暴君焚城录》啊，《暴君焚城录》啊，那个讲到是他。
他很残忍。
暴君焚城录叫什么？暴君焚城录的这个英文叫做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这条路我要走，好像是这样子。
下次告诉你。
好，下次告诉你们。下次我把那片子带来给你们哈。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后来再看好像不大好看，因为以前拍的是一个很大的场面，你看到这个火要烧哈，这个整个哈。现在我们的技巧当然做得更好了，现在看的就觉得有点小家子气啊，很假啊。我们现在的那个科技会做得很逼真，可是他那个时候做的就是人很多就是了哈，跟那个时代找人比较容易哈。你要拍这个场面是你要真的找这么多人来拍哈。现在我们不是，我们用电脑，我们就要花几个人咔咔咔咔，然后 copy paste 帮我吧，就可以做了啊。暴君焚城录就讲到这个尼禄皇帝啊，他非常残暴哈，然后他把这个罪烧罗马城的罪归到基督徒身上，然后基督徒就被逼迫哈，很多就被送到这个竞技场上被狮子咬死。然后在这个时代啊，西元64年一直到68年他自杀为止啊，这个逼迫都没有停止。在这个期间很多人被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彼得啊，彼得跟保罗殉道。彼得他是被道钉十字架啊，本来彼得有机会可以离开的。在教会的传统讲到说，哇，在那个逼迫的情况，很多人被抓的时候，哎，彼得他是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怎么样？要不要逃走？哎，彼得，如果你不在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靠着你嘛，对不对？来帮助我们。可是，所以彼得本来已经离开罗马城了，那离开罗马城的时候，忽然他就遇见有一个人，
遇见了主，
对呀、啊，他最先是看到有一个牛啊，公牛，啊，要往他这边冲啊，要撞他，哇！他看到吓坏了，结果竟然有个小孩子就站在那个公牛的面前啊，这样摇一摇，哎，公牛后来就没有撞他，就离开了。那之后呢？哎，他发现是耶稣啊，然后发现这个耶稣他要往方向，他要往罗马城去，他要离开罗马城，结果他往罗马城去，他就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被钉十字架哈、啊，为我的羊再次被钉十字架、
啊。
那彼得就知道这个意思啊，因为耶稣曾经跟彼得讲说哈、啊，到你年老的时候啊，有人要把你绑起来啊，然后把你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他就知道主的意思是要他殉道，这是教会的历史的传统是这样讲啊，所以他本来可以离开了，后来又回去，然后就被抓了。啊，有电影啊，有很多电影在讲这些事情啊，所以他被训他被判刑的时候是要被钉十字架，那他觉得不配像主一样啊被钉十字架，他就要求被倒钉啊，所以他就被倒钉十字架死的。那保罗呢？保罗也是在罗马殉道啊，那他殉道的时候他就是被斩首，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现在的天主教的梵蒂冈的下面哈、啊，他们相传说彼得跟保罗的坟墓就是葬在那里，就是葬在梵蒂冈的下面，啊，所以这是初期的逼迫，是尼禄皇帝的时代啊。然后还有中期哈、啊，中间的时候有一个逼迫，大概在西元90年到168年，最主要是一个多米田哈、啊，多米田皇帝他的逼迫是使徒约翰的时候就在这个时代受到逼迫，还有几个皇帝，可能你们都不熟哈、啊，你们看看就好了。然后这个逼迫的程度就也是不一样哈，然后程度上就像中国大陆最各地的教会逼迫，然后每一个地区会不一样，因为罗马帝国很大，啊，有的逼迫比较重，有的逼迫是比较轻啊。然后在这个时候，著名的殉道者有伊格纳丢、啊，波吕贾跟尤斯丁啊，这个名字跟你们也不熟啊，没关系啊，但对我们来讲哈、啊，我们这个研究教会历史的这个名字都是很有名、很熟悉的哈、啊。还有一个末期的逼迫，一直到西元前195年到311年啊，那这个逼迫就越来越加的强烈。为什么越来越强烈？是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渐渐的衰微。那渐渐衰微的时候，他们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以前那么强盛，现在那么衰弱？这谁害的？ 一定是基督徒害的哈。我们过去在拜我们的神哈，拜得很狂热的时候，我们都很勇敢哈。可是现在呢，你看到基督徒哈，他一来哈，害得我们这个对我们的神好像不去理睬他们哈，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可能就这样子不祝福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有几个皇帝也是一样哈，不断的来逼迫哈，逼迫这个当时的基督徒。那这里面殉道的，我们看到有几个很有名的，就是爱任纽哈。居普良哈，还有一个是厄利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中的两个，一个厄利根，一个叫伊格纳丢哈。等一下我们把他们对于殉道的哈，还有在当时他们的属灵观到底是什么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那逼迫一直到312年就停止了啊，西元312年。如果我们读历史，我们会读到有一个叫做米兰诏令，大家有没有听过米兰诏令？都忘掉了，我知道你们都忘掉了啊。米兰诏令是君士坦丁发布的啊，在此之前，还没有米兰诏令之前，基督教不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罗马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视法律的哈，如果你这个不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你可不可以聚会？你不可以，你可不可以有这边有一个信仰在这里？不可以哈。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他都可以来逼迫你啊，来取缔你。所以如果你不合法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可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发布一个米兰诏令的时候，他就说让基督教可以合法啊，不只是基督教合法，还有很多其他宗教也是合法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就不再受逼迫啊。所以我们的逼迫时期直到312年啊。那312年之后，教会有没有受逼迫？表面上好像没有啊，但其实还有很多的逼迫啊。所以在从历史历代我们会看到啊，有的逼迫是来自外面的啊。如果我们传福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逼迫啊，只是在罗马帝国那边没有啊，在欧洲有些地方是没有。可是你到了其他的地方，你到波斯啊，你到其他蛮族的地方，还是一样受到逼迫。还有一个就是教会虽然没有受当时的一个逼迫啊，政治上的逼迫，可是逼迫还是有，但是这个逼迫是从教会本身自己来的啊。因为天主教当时他们有一些，他们定自己的一些规矩啊，如果不是按照他们的规矩来的，他们就说你就是异端。这些异端的结果是会是怎么样？也是一样受逼迫啊。很多异端他们所受的逼迫啊，跟这个初代教会所受的逼迫是很像啊。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是有狮子来去咬死人啊，可是后来的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用狮子来去野兽去咬人，但是有很多绑到木桩上面哈，用火去烤哈，去把它烧死的。你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很多木桩，有没有哈？那火开始在烧了哈，他们就是被绑到木桩上面。啊，还有很多地方会提到，就是他们是真的是把人家哈绑到木桩上面去烤，去把它烧起来。这里有一个尼禄皇帝的时代哈，也是一样，在他的花园里面有绑了很多的火把，好火柱，那火柱上面都是那些哈基督徒被绑在上面的。所以你看到在教会历史啊，天主教他们的异端裁判所啊，也把一些人绑在木桩上烧死，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我们讲到教会历史，你必须要讲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很多事情不见得我们后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啊，其实是不对的啊。在过去逼迫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后来教会本身自己去逼迫那些不信的，或者是那个信仰有问题异端的，他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既然看到这个殉道者哈，逼迫时期的殉道者，我们对这个殉道者的观哈，这个属灵观我们要认识一下，它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啊，那它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正面的影响是怎么样呢？虽然这个逼迫临到了，可是教会呢还是继续发展，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你越逼迫怎么样，教会怎么样越发展啊。逼迫的风暴啊，那个火如果你发现起火，你要把它吹消灭的时候，你用吹，越吹怎么样，火越旺啊。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常常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反而啊福音传得更多啊。所以有个教父叫特土良啊，他说殉道者的鲜血乃是教会兴旺的种子。这个东西是很奇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属灵上哈，可以跟大家讲啊，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基督教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啊，福音好不好传？福音不好传啊，中国好像是一块硬土， 到中南美洲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历史的时候提到，他们刚开始去传的时候，你去那边他们就是不信不接受，然后呢甚至去逼迫你啊。所以福音到中国的时候开始是一个硬土，后来开放了，然后有很多宣教士进去，可是同样在这过程当中发生很多殉道的事情啊，像义和团事件，我们知道义和团很多宣教士被杀啊，然后他们宣教士去那边埋下他们自己的生命啊，甚至他们愿意奉献，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啊，那些洋鬼子啊，来到我们这里干嘛？在黄河啊，在黄河上那边有流传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宣教士他过黄河啊，到对岸去传福音。哎，他们都是很有爱心，然后很摆上自己。那结果呢？结果忽然他要过河的时候，船翻了，船一翻，哇，这个人很勇敢，他就游泳啊，游到中间有个石头的。可是那个水流很急，好像靠近瀑布那个地方啊，那他就待在那边啊，那好像是得救了，对，可是他又过不去，他也过不来，没有人去帮他，他就在那边最后就死在那边啊。一个宣教士就是这样子啊，埋下自己的生命，他说你离乡背井来到这里干嘛，到最后就死在这边啊。所以在中国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宣教士就是死在那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人家去逼迫他的时候，可是他却没有怀恨哈，甚至说也有人去中南美洲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讲到说有五个人去，结果呢这五个人全部被杀，被杀了之后他们的太太呢还继续留在那边，继续爱他们，继续去传福音给他们哈。所以本来这些人都不信的哈，可是到后来哎，你会发现看不看到有个神的爱在那里面哈，圣灵就动工了。本来是人心很刚硬，渐渐的人的心就柔软了哈，所以那个硬土不再是硬土，而是个柔软的土。所以为什么讲到殉道者哈，殉道者的鲜血呢是教会兴旺的种子，就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显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来的时候，它就会改变那里的属灵的气氛。属灵的气氛一改变的时候，人心就开始柔软了，以前是刚硬的哈，一柔软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会接受哈，就会接受这个信仰啊。所以正面的影响来讲的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兴旺的种子啊。所以殉道逐渐被当时的基督徒认为是做主门徒的最崇高的表现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但不惧怕死亡啊，甚至最大的期望就是要做殉道者啊。所以信徒会互相勉励啊，但愿你们赢得殉道者的桂冠啊。所以到后来就说啊，殉道者很殉道很好很好很好。可是如果你太过强调殉道的时候，有些宗教也是蛮狂热的啊，狂热到一个地步哈，就说哇你要殉道啊。伊斯兰教回教有没有殉道者？回教殉道者是不是跟我们基督教殉道者有没有不一样啊？他们是打胜仗对吧，胜 Holy War， 他们是为了胜战啊，哇自杀炸弹那些东西啊，是他们流的鲜血是把那些不信的啊杀光哈，是这样子啊，跟我们基督教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自己流血啊，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舍己，我们不是要流人的血。可是他们呢，却是要去征战啊，所以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神的工作在那里面的时候，变得说是人的血气进来，很多事情反而变成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逃避殉道，你就是一个羞耻的事。好，逼迫来了之后，哎，有人要抓，公安来抓，怎么样？要不要跑？警察要抓，你不跑，你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啊，被打、啊，甚至可能生命危险，要不要跑？当然要跑嘛，对。可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没机会做殉道者来抓最好，故意被你被抓。我是基督徒，在街上喊我是基督徒，让你来抓我，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哈。然后如果你跑的时候，人家就怀疑，哎，你这个人到底你的信仰是坚贞还是不坚贞哈？你是一个被教者啊，所以有一个教父叫做居普良哈，有一次再一次遭遇逼迫的时候逃跑了。其实不止他哈，在当时有好几个教父，哎，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跑了。其实门徒也是这样子嘛哈，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说有人要抓你们，你们这层逃到那层嘛哈。可是如果你太重视殉道者，如果逃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当殉道者啊。那所以他们故意要被抓，所以有一个人跑掉了之后，他就成为他一个重大的污点哈。那他甚至他的道德跟他的权威有受到质疑，你所讲的话到底是 真理还是不是真理啊、哦？还好这个居普良啊、哦，第二次逼迫的时候，他终于为主殉道啊、哦，所以他就晚节得以给保住了啊。所以他们就碰到一个问题，认为说是哈、啊、为主殉道的，就是进天国的保证啊。只要你死掉哈、啊，他们相信任何为主殉道的人，不管他生前犯任何罪，都会立即得着赦免。哎，这个想法跟回教徒很像哈、啊。甚至说，哎呀，我们不需要等到吹号的时候才能够哈、哦、从阴间复生，我们可以直奔天堂哦。回教的想法也是这样的想法啊，天使会在门外迎接，给他加冠啊、哦。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太遵从殉道者，最后的结果是产生一个弊病，就是他们遵从圣徒的遗物。哇，这个是那个某某殉道者所穿过的衣服啊，这个是某某殉道者他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太过于敬仰的时候，他们就会收集殉道者的遗骨啊或者遗物与收藏，甚至会纪念那个日子，他们的眼目就转移了啊，把殉道者太过于高举啊，去纪念他们。他们后来很多人都变成圣人啊，圣徒。在天主教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有些他们有遵从这个当时殉道的圣徒的传统啊，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啊，有很多的传统就是向圣徒去礼拜，这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哈，他们会分门别类啊，分门别类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把在教会讲说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分别啊。圣伯纳曾经讲说，骄傲的第一步就是将自己跟别人比较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对。骄傲的第一步就是去比较，所以在当时哈的人在教会分成三个等级，头等啊，头等舱，头等的就是一个是殉道者啊，见证者，他们是为主舍命，真的是死了哈。第二等人是怎么样？为主入狱啊，为主受苦，他们也是忠心的见证人啊，但是不及那个殉道者。你没有死的话，你就不算了。所以有一个教父叫做厄利根，厄利根他后来他前面。好，为着正统而信仰而奋斗，而且他写了很多的书，都是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后来他被定为异端，因为他的教导上面哈，可能他们认为说有些问题。而且，因为还有一个很最大问题，他为什么被定为异端？因为他曾经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受到很多的酷刑，哇，在那边哈为主受苦，对不对？可是他问题是，他没有死，他被放出来了。被放出来之后不久就死了哈，伤重而死，这个算不算殉道？
算，
也算嘛。可是哎 ，technically 来算，技术上现在来讲不算真正的殉道者啊，他不是一个殉道者啊，所以到后来教会竟然也把他定为异端啊，所以这个东西产生这个问题啊，他真的是为主摆上啊，真的是为主舍己，可是这就是差了一点点。就是被放出来了，被放出来，然后死在外面了，所以就有点差别啊。所以在当时就有这样的，因为等级的不同，有些基督徒哈极端到有自杀的倾向啊，希望成为一个殉道者啊，所以他们有些殉道，他们是无谓的殉道，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讲的说，如果有人逼迫你们的时候，你们要逃。所以如果你是无谓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死亡也是不需要的。所以狂热的殉道主义必须要提防啊，因为这不是基督徒哈、啊、当作的见证。好，所以我们要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在十字上流血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啊。我们为主受苦哈、啊、我们不要自己去找痛苦啊，自讨苦吃啊，表示你看我为主受苦啊，好像基督的救赎功效还有缺憾啊，需要我们殉道者的血来补足啊。所以这是一个曲解的错误的观念啊。如果我们曲解了基督救赎的特殊性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对这些观念就会有一些混淆啊，造成一些错误的教导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在当时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时期哈、啊，有两个主要的教父啊，他的有一些教导啊，有一些教导我们有关属灵方面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另外一张讲义啊，讲到伊格纳丢哈、啊。我们先了解伊格纳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啊。他生于西元35年啊，所以其实算是很早期的。他是安提阿的主教，好、啊，那他跟四美拿主教普利亚贾哈、啊、同是约翰的门徒哈、啊。 他忠心侍奉主，最后效法主的死啊，他有生命，有见证，有见识，那是当时最具有权威的教父。那他后来是被逮捕啊，他被逮捕是在安提阿被抓，然后要送到罗马的途中，有各教会的代表还有信徒去探望他，然后他就写了七封信给他们，分别不同的教会，罗马教会、以弗所还有其他教会，然后他对教会非常的关注，然后他的信上当中也讲到很多对抗异端啊，求主来保守教会的合一跟纯正的重要。所以从他的这几封书信，我们看到他有些属灵观，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也不一样。所以他这边有提到说，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这个是伊格纳丢他最先使用的这个名词。他说表示说，那些在法庭上受审但是有圣灵带领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讲的说，哎，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属灵的是看你身上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在引导你们。所以他讲到那些逼迫时期他们被抓到法庭被抓到竞技场上那些基督徒，他们的内心非常恐惧的情况之下，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知道怎么样来去面对苦难啊、监禁，甚至是死亡。圣灵是他们的安慰者，然后在那种困难的时候就支持他们来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他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圣灵要在我们身上。那另外呢，他提到这个灵性跟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在他的观念里面就说灵性的生活乃是教会的生活。那他认为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所以圣徒必须在身体里面来过教会的生活，来讲享受在主里面的丰满，灵命的生活才能够成长。如果你离开教会的话呢，自己个别追求，你的灵命就很难成长。所以他强调这个教会的重要。那后来的人把这个事情就扩大了渲染，就说你在教会之外你就不能过一个正常的属灵生活，你在教会之外甚至到最后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他对教导虽然是利益是很好的，到后来 有些事情是被人家给误解了。然后另外他强调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圣餐。然后教会的生活的中心就是在教会当中一同擘饼，我们同享主的身体吃主的饼跟主的杯那他很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圣餐当作是，哎呀，你有用圣餐就好像是你吃了这个永生的良药一样然后讲到圣餐不只是纪念主，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一般来讲的话，把圣餐当作是一个纪念主的死可是他说哦，这圣餐是很有功效的。后来天主教就把这个的事情就扩大成就说望弥撒，我们每次在用主的身体、主的杯的时候，就是好像实质的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圣餐的一个重要。然后另外他还讲到强调一点，就是说主教讲到，如果你要圣餐，必须用主教来主领然后每个教会一定要有一个主教。好，因为主教是神所按立的，他主领圣餐，牧养神的羊群，防守异端，保守教会信仰纯正。然后他讲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主教的话就没有教会然后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在当时情况他这样讲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但是现在如果扩展到现在的话就比较不适用，因为你在逼迫的期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图画，我常常会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会站起来，然后其他人就围在他的旁边在那边祷告。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那个铁达尼号吗，铁达尼号要沉的时候，不是牧师在那边要念圣经，对不对？念了圣经之后，那些信徒们就有点像这个情况他们一个抓一个，一个抓一个，就听牧师讲的这个道，念的这句话就给我这个安慰。你们有没有参加 John McLean 的聚会？昨天嘛昨天的聚会当中，他讲圣经，你有没有发现，当他讲一些圣经的经文，我们底下的人就有一些反应讲到能力 power， 讲到什么的时候，你看，所以表示这个话你所讲出来的话不是人所讲出来的话，神透过你所说出来的话。所以以前每个教会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神我们虽然在追求这个信仰，可是跟主的关系并不见得像那么的好。所以主教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经历，所以他的生命跟主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祷告好像可以把神的神透过他把神的话、把神的安慰 传递到这些圣徒的身上。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紧紧的抓住？因为哇，我现在好害怕。然后牧师讲的这句话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比较平安了啊，我必不致缺乏。我又很可怕，又很害怕的时候，然后又再一次讲一句话，又再安慰我，又再安慰我。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要紧紧的抓住这个人啊？他为什么不跑呢？因为跑有什么样？我现在所需要的是这个平安。那是平安怎么来的？是必须要透过这个主教，从主教来传递这些神的话，他们才对他们来讲也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在当时他们讲到灵性生活是必须是借着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主教，所以这个后来发展成教会的一个教皇的制度啊。所以假如说在地上有个代理人，好像是这样子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代理人就是教皇，然后教皇主教啊，有个使徒遗续的传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主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那后来在马丁路的宗教改教之后，我们知道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直接跟主啊。其实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有这样的必要，不是每个人生命都很成熟啊。但是如果我们碰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很成熟的哈属灵生命很成熟的人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在当时它有它的时代的意义啊。还有伊格纳丢也提到讲到说，哎，我们既然要追求灵性哈，怎么样来追求？他说必须要借着安静啊，圣徒要在安静中才能够与神联合啊，才能够领受神的话，才能够活出神的旨意啊。所以他就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你的言语要寡少。所以伊格纳丢认为灵性生活的操练就是你操练寡言跟安静啊。在当时有没有他的道理？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啊。我们平常话太多了，一想到什么就讲啊。哎，你们可以，你要慢慢快快的听，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有时候你要安静啊，啊，特别是话很多的人哈，有些女人比较话多哈，所以女人在教会中要怎么样？要沉静，要安静哈，一味顺服哈。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安静，唯有你在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到主在对你说话哈。那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必须要去操练哈，他是主仆人认为说这是主仆的美德哈，因为当我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去夸耀自己啊，说话的时候常常不经意的去保护自己，因为你说话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嘛哈，而且不知不觉你就会伤害别人，所以宁可保持安静啊，能够活出来能够做到好过说了却活不出来做不到的哈。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灵性的操练是借着安静啊，安静是一个要素啊。那在灵里面要安静哈，神的仆人要完全在于他的灵里面安静，就是灵里不断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啊，他的动与静内与外都紧密跟神相连哈，从灵里面的安静去领受神的启示跟能力啊。其实我们人哈真的是啊常常一直静不下来哈，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哈，真正要在主面前的时候去领受他，你是要安静啊。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敬拜赞美啊，荣耀跳舞。可是你会发现，进到神的圣所、至圣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在神的面前是静默，好，不要用力，不可穿毛衣哈，不可出汗，意思里面是没有自己的人的肉体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是完全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你就可以体会到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也提到说你要效法耶稣，因为效耶稣他每时每刻都安静，安静也可以讲到安息，安息在父神的面前，他一言一行完全根植于在父里面的安静合一，安息跟合一，所以他外在跟内在的配合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样子，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里面都很能够平静安稳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灵性跟信道啊，他说圣徒灵性生命最高的表现乃是为主殉道啊，这个乃是生命馨香之际，这个最能讨主的喜悦。圣徒不单效法主的美德与侍奉，更要效法主的死啊，来为主殉道。然后他在信中说明好自己为什么甘心舍己，他说他面对死亡烈火好刀剑跟野兽，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乃是因为靠近神哈，靠近刀剑靠近逼迫的时候，你越靠近神啊， 这句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体会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刀剑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如果刀剑压在你身上的时候哈，你就会不一样啊。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讲到说，在他在阿根廷南美洲，在那边服侍啊，阿根廷有时候政治会动荡不安哈，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教区他们就受到逼迫哈，可是哎，这逼迫好像很远，跟我勾不上关系，所以在那些城市的牧师哈，有时候说哎，什么叫逼迫啊？他们有时候在嘲笑 persecution 哈。Percy， 我都没有看到 Percy 在哪里啊？啊，结果有一天真的是那个动荡影响到他们那个城市，哇，真的是逼迫来了啊！逼迫来的时候，哇，他们被那些暴民啊，被那些革命啊、革命武装分子架住啊，拿着枪顶住他们的脖子。之后他说：“我知道什么叫做逼迫了。”真的是逼迫，在你随时啊，他不高兴，他碰你一下，他开你一枪，你就死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才知道说，你的生命跟主最靠近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平常啊，主好像很遥远，可是刀剑哈，你越靠近刀剑，就是靠近神啊。你在野兽的群中，正是在神的中间啊。然后在一切苦难死亡中哈，主使我更刚强啊。所以后来这个伊格纳丢，他最后的结局是被丢到竞技场上哈，他被两只狮子哈咬死啊。所以从他的，这是他的苦难神学，他说以苦难跟死亡为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哈，他以苦难跟死亡成为生命的炼净，他以苦难跟死亡哈更近身经历与神亲近，以苦难跟死亡哈进入天国跟神完全的联合哈。所以最终的他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活出他所里面所讲出来的话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图片里面发现，哎，或者教会的历史记载，他们真的在苦难当中，可是里面却是蛮有荣光哈，蛮有喜乐啊。那在殉道的思想，在本质上，其实殉道的意思就是对主是完全的爱哈，完全的效法，真的是能够效法他的死啊。正如彼得所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保罗也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该挑选什么呢？他在两难之间，他挑选哪一个？情愿离世哈，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这个只有殉道者才能够体会到的。所以那我可以这些东西是给我们做参考。讲到就是在殉道者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行神迹奇事异能让人家都吓坏了哈，去信啊，他们是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去表现圣灵在他们身上啊。那另外一个教父我提出来，在那个时代哈，叫做厄利根哈。那厄利根他是生长在埃及的亚历山泰哈，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城市，罗马第二大城。他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因为他是基督徒被抓哈，已经被抓到监狱里面。那他也很想去跟随父亲，被抓哈，他要做殉道者啊，因为在当时他们观念里面，我要做一个殉道者。那他打算沐浴更衣完了哈，要殉道者要死得比较体面。他哪晓得说，其实如果真的被抓进去呢，还给你沐浴更衣哈，他就打算好了，洗完澡之后他就要去被他们抓哈。这个母亲怎么样？舍得不舍得？当然不舍得啊，赶快把他衣服藏起来。他洗完澡出来，哎，衣服不见了，他没有衣服穿，他就不敢出去。他敢为主殉道啊，不敢光着身子出去啊，所以这个就阻止了他的殉道啊。所以很显然很不成熟的。不过他的心智很渴望为主殉道。他在晚年的时候，在德修和一个皇帝的逼迫当中入狱，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那一位啊。他身体遭遇酷刑所伤啊，于251年出狱之后不久就逝世啊。他还是没有办法当殉道者，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你越想当殉道者，真的，他就是不给你啊。哎，但是如果你不想当，搞不好他就是给你当啊。他讲彼得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哈，啊，你要去把人们要把你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啊，你越想殉道，你反而就没有啊。他虽然没有为主殉道，可是他就为主研读圣经啊，所以他的神学思想啊很不错，可是也引起一些争议啊，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属于柏拉图学派啊，新柏拉图主义的啊，所以他有很多的解经方式，后来在 再后来的那个神学思想来讲哈，认为说是像灵异解经、寓意解经，所以很多人不接受他的这些看法。可是他的很多圣经的看法是蛮独特的哈。他对圣经很热爱，然后他对主的爱慕跟灵交哈，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楷模，因为他在所写的东西哈，他的生活一生的典范哈，可以真的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哈。他的一生追求属灵的经历，在灵里面去亲近主，在灵里面去看见主，去聆听主，在灵里面得着喜乐满足，在灵里面去饱尝主的爱跟同在哈。我们现在不常讲内在生活吗？他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啊，内在生活之父啊，因为他这个人是，你讲到这个主对主的爱，他吸引很多人，就喜欢听他的啊，特别是，姐妹哈，那姐妹最喜欢追求这个哈，这灵里面的这种内在生命，所以很多人就爱慕他，结果呢，哇，他也伤脑筋了，爱慕他，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凭着圣经上那句话就说，有人要为天国的缘故怎么样？自阉哈，他就真的是自阉哈，啊，这是 literally 哈，就是，啊，姐妹们，对不起了，啊，没有机会了，所以他为了要这样子哈，他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哎呀太过头了，太超过了，可是我们还是要看，因为也许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带领啊，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一个领受啊。你看他里面所讲的东西，他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在灵里面有五官，属灵的五官啊。我们肉身上有肉身的五官，对不对？属灵里面有属灵的五官，对吗？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要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哈，心里的眼睛哈？所以你如果你的灵里要被打开，灵里的五官要被打开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内在生活，你才能够经历跟神的灵哈灵交的真实哈。然后他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他引用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十四节，那边讲到说，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记不记得这个经文啊？然后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好，才能够分辨好歹啊。那在新译本翻译成那个心窍哈，就是他的五官，他的官能哈，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好分辨是非，才能够去感觉。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可能他眼睛焦距都模糊的哈，你在那边跟他比划半天，他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一个大叔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听也是听不清楚哈。所以我们属灵的五官也是必须要成长哈。他讲到说，在眼睛上来讲，主就是真光哈，所以信徒哈，圣徒内在的属灵的眼睛必须要看见主的真光，你才能够去体会到主的荣美哈。然后讲到耳朵的话啊，主他就是道哈，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的耳朵必须要被开启，才能够听见主说话哈。圣经不是讲到圣灵有话说吗哈？你们有耳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这个耳朵不是我们这个耳朵哈，是属灵的耳朵哈。有没有嗅觉？
有。啊，
基督馨香之气啊，基督馨香之气啊。我们参加 John McLean 的聚会的时候也说，哎，你们有闻到什么味道啊？玫瑰花是代表什么？主是沙伦的玫瑰啊，表示哎主来了啊，会有很多馨香之气啊。闻到肉桂的话呢，医治哈，因为这是墨药啊，讲到那个哈，墨药所调的合的香料啊。哎，所以你闻到这个东西，哎，你知道属灵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哎，神的医治啊，他是那位医治者来了啊。所以属灵里面要有属灵的嗅觉，能够闻到主同在的馨香啊。那也讲到味觉。啊，主的话，哎，你们读圣经会不会很甘甜，还是很枯燥？
很甘甜，
表示你有属灵的味觉。这个味觉已经有了哈。很多人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哎呀，都不好嘛哈。你们小时候喜不喜欢吃青菜？喜欢吃苦瓜？不喜欢哈，因为我的嗅觉不行啊，我吃苦啊，我一定要加很多汽水，加很多糖来化解我。可是后来长大之后呢，越吃就越吃出味道来哈。所以我们的味觉也是一样啊，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读起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觉得滋润，就觉得甘甜啊。还有一个呢，它是可以摸到的，触觉，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叫触觉，好，我们讲 He touch me 啊。所以主他是道成肉身，我们有内在的感觉，我们可以触摸到主灵的实质啊。老约翰他讲过说哈，就是那个我们亲手摸过哈，亲眼看见过的那个哈， 都是在讲到一个外在的，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去经历到它。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你知道老约翰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见过耶稣，对不对？他跟耶稣一起吃过饭，靠近他的怀里啊，哎，他都跟他在一起啊。可是他要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过耶稣？没有。有没有听过耶稣？也没听过，也没有跟他吃饭干嘛都没有哈。他说论到取出神明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你看几个都是一个好像是五官哈所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啊，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怎么传呢？他们传的方式，他传的方式是必须借着什么？相交啊，记得 那句话啊，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呢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所以我要怎么传递呢？是借着圣灵啊，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跟主相交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感觉到他，看到他，听到他，好像也摸到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知觉必须要被开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叫人家啊去经历到我们的神啊，我们去为人家做见证也是一样，要让他们去感觉到经历到啊。所以 Oregon 啊，厄利根他非常重视属灵的教导啊，他重视这个灵界灵异的认识跟经历，所以他忽略了物质的现象啊。他在解经方面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高举灵异解经啊，灵异或者讲到寓意式的解经。因为圣经上讲到说，我们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啊，凭着经意啊，字句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的啊。所以他认为读经不是读字句的表面的意思，而是你要进到灵里面啊，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价值啊。所以他说，不只是彼得约翰看到主的形象，我们可不可以跟主面对面？我们也可以啊，去经历甚至看到那个变相上的意象，这个才是真正的去认识到他啊。所以他教导我们，我们要一定要进到灵里面才能够去真实的经历到他啊。还有怎么样去经历到属灵的经历啊？他说可以从默想神的话啊，他自己的经历就这样子啊。他默想神的话之后，渐渐的你就默想到神自己啊。然后他用的不是我们的理性，而是用属灵的感官，用属灵的眼睛去体会到他。哦，主啊，你是怎么样的啊？然后这是一个属灵感官的默想，是爱的默想。他甚至讲到这是一个如饥如伤如病的默想啊。那这对我们好像都很抽象啊。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经历到这样子，可是对他来讲，他经历到的这个啊，他甚至把雅歌那边讲到说，我因我私爱成病啊，讲到我私爱成病，他说这个意思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里面有个爱的伤口啊，私爱成病是爱的伤口啊，这个灵魂的伤口，哎呀，我们有个灵魂的伤口，好像被神的话语的美丽哈，如箭般的刺伤。好，日日承受那份不可治愈甜蜜的伤口啊，这个伤口一直在我们那里啊。但是这个伤口虽然是很痛，但是好不好呢？也好，因为主的恩膏、主的膏抹会来治愈我们啊。激烈的香膏在那边会涂抹我们的伤口啊。只有主的话语、主的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安舒啊。所以这个伤其实是好的啊，就像圣经上讲的说哈，他打伤我们，他撕裂我们。可是他要医治他残果，借着医治残果的时候，我们就跟主有一个更亲密的连接，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要经历到主，如果你不经过十字架，我们常讲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你不会有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十字架本身就好像是一个伤口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有个伤口在那里。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好像也是一样哈，我们好像也愿意舍己哈，也愿意被钉，有个伤口，我们的伤口跟主的伤口能够连接在一起哈，主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哈。那这个就是他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哈。那另外一个他强调就是灵命哈，它分成几层啊？如果讲到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说第一层哈，讲到神的道，像是怀胎一样。就像是耶稣他是圣灵感孕哈，我们人听见福音，神的道就在我们里面感孕。耶稣也讲过比喻，有没有？这个道就是种子，有没有？种子要落在土 土上啊，但是这个土啊，就是你的心里面啊，你要让它去发芽滋长啊。但是如果你们的心是刚硬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怀孕啊。所以第一层只是一个怀孕的过程，还是个种子，可是生命还没有出来啊。然后第二层的时候，这个种子开始发芽，好，就像人性而受洗，道成了生命啊，我们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哎，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了，可是这个新的生命还是小的，还没有完全茁壮啊。只要进到第三层，就是说道化生命，所以我们努力照着主的道活出善行美的，就是靠着主哈、啊，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断的活出他的啊这个生命的时候啊，不断的默想神的道，使这个道的生命能够滋润成长，能够在灵里面开花结果，渐渐我们就有主的身量啊。人们从我们身上所看到，哎，这个人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样子啊，而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三层啊，然后第四层就是讲到基督的内显，是一个荣耀的彰显啊，就像是变相上所看到主的荣耀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命啊，不是说你一信主了你就完全了，是要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啊。所以你只有在灵里面，你才能够去体会到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厄利根他所体会到的灵命的四层啊，我们可以做参考。那最后呢，他认为哈、啊，属灵的操练跟经历哈、啊，就是总结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爱主，第二个就是圣洁哈、啊。那他用三卷书来做个比较哈、啊，这个三卷书就是所罗门他所写的三卷哈、啊，第一个是箴言。第二个是传道书，第三个是雅歌哈。箴言就是借着神的话啊，是一个洁净跟成圣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不断把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啊，进到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能够活出来哈，能够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话，能够活出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会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啊。然后第二个过程是一个传道书的过程。如果你读传道书，你会发现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就是看破哈、啊，看破这个世上的物质都是暂时的，都是虚空；看破日光之下、啊、一切所追求的都是虚空。所以，只有什么才是真实呢？只有日光之上的创造主哈、啊，才是真实的真正的真实啊！所以，这是经历过一个看破的经历。那最后呢，是经历到雅歌。讲到雅歌，就是跟主爱的联合的经历，就是被主的爱跟主的同在吸引哈、啊，然后进到生命的内室，然后发现哎呀，主真是全然可爱哈、啊，然后可以经历到他，感受到他，最后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跟主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逼迫时期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属灵的运动大致上是这样子哈、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灵恩的现象、恩赐的现象，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外在是受到逼迫，可是他们内在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看到他们很圣洁，他们很勇敢啊，他们充满平安喜乐啊，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活出，其实也都是圣灵的工作。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啊、逼迫时期。好，我们就讲到这里。